多少人相信魔鬼真的存在？其实我并不喜欢谈到魔鬼，但我们偶尔还是要提一下，因为有时我们会忘记，世上和生命中的许多事件，幕后黑手都是他。我过去上教会很多年，却不曾听过关于撒旦的信息。牧师讲到，从没提到魔鬼，教会甚至很少提起他。印象中，魔鬼只是万圣节的角色，小孩穿上红色戏服，手拿干草叉，带着长尾巴和尖耳朵。我完全不知道，我当时面对的许多挣扎和问题，全来自同一个邪恶仇敌。他痛恨神，也痛恨侍奉神的人。后来，我发现真的有撒旦。我从一本书知道这件事，这本书很久以前就出版，现在还买得到。书名是《真的有鬼》，我相当惊奇。哇哦，内容令我大开眼界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不知道。我有权柄压制他，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。因此，我们只要看清仇敌的伎俩，就不需要再忍受他。没错吧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别担心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但是，25年前，我写了一本书叫《心思的战场》，这本书仍然。它仍然是我们畅销排行榜，它是冠军。我们称那本书为《尽量吐》，它就是很畅销，很畅销，很畅销，很畅销。因为我们都渴望心灵平静，同时我们明白自己的心思制造出许多问题。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知识，我们每天仍然需要弃绝错误思想。仍然需要把思维拨乱反正，在座有人也天天这么做吗？这就是保持警醒。你这么做是在抵挡仇敌，你态度不是随便了，管他的。你要把心思与神对齐，宣告属神的话语，借此改变自己的生命。撒旦是骗子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一点。他是骗子，谎言之父。他抵挡一切真理，他说的一切全是谎言。有件事很有意思，有位女士来找我祷告，她说我很难过，乔伊斯，请为我祷告，魔鬼一直在骗我。接着她把问题告诉我，我当时没怎么说，但后来我心想，既然他知道那是魔鬼。也知道魔鬼在骗他，最后为何仍然受骗？所以，显然我们不相信魔鬼是骗子，所以才会相信他的谎言。魔鬼是不是说你很没用呢？
是的。
但是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呢？那只是地狱来的谎言。神说你很宝贵、有价值，他爱你，他为你预备了美好的未来，他所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。魔鬼是不是说你孤苦无依，没人在乎你？这不是事实，因为神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又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今天要分享关于心思、话语抵挡撒旦谎言的方式，这是我个人得着医治的重要关键之一。一个人若在童年受到虐待，就会用错误的眼光看待每一件事，这在所难免。仇敌很早就开始在我们心思建立坚固营垒，坚固营垒是仇敌藏身的据点。他建了防御工事，没人能接近他。但是神的话语，真理的道，能胜过撒旦一切的谎言。阿门。哥林多后书10章，来看4到5节。我们征战的兵器，大家说我在打仗，
我在打仗，
本不是属血气的人的兵器，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我们有武器，但不是刀、枪、炸弹这一类的武器，我们拥有的是属灵的兵器。今天我要鼓励各位，口中充满神的话就是属灵兵器。撒旦痛恨这场聚会，他厌恶各位在这里，也厌恶我在这里。他痛恨上一场聚会得救的人，他会使出浑身解数让你分心，或者让你尽快忘记所听到的一切。但我要告诉各位，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，这场战争我们已经得胜。我很高兴自己知道故事的结局，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知行合一。我们战争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而是敬拜赞美。我们要用神的话语、祷告，还有耶稣的名，你拥有对抗仇敌的武器。我们竭力将各样的计谋，魔鬼曾用计谋陷害你吗？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，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，我喜欢下一句话，是夺回部分心意吗？还是偶尔将心意夺回呢？都不是，是所有的心意。听起来像个大工程，因为我每天有千万个想法。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好，我不知道各位的状况，不知道电视机前观众的情形，你也许从未听过这样的教导。我无意冒犯任何人，但有些人，我不是说每个人，但有些人思想混乱。你的思维混淆不清，你的思想被仇敌控制太久，有许多谬误的想法。唯一明白真相的方法，就是学习神的话语，学习神的真理。你可以天天收看这个节目，我会教导你真理，我会分享亲身的经历。可以买本圣经，买好的属灵书籍。你要开始明白基督徒拥有的权柄，别再让仇敌魔鬼掌控你，操控你的情绪，控制你的一切。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有益，因为我们都需要别人提醒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们需要有人提醒。听着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有权柄蒙恩宠，虽然不能小看魔鬼，但他的能力绝对无法胜过你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又说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你不是与丈夫征战，不是与妻儿征战，不是与父母征战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只与肉身对手争斗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主要邪灵，以及天空属灵气超自然的恶魔征战。我不是要吓各位，但是如果你没听过这类教导，可能会觉得可怕。但是要知道，到处都有魔鬼。阿们。我们肉眼看不到他们，但感谢神，有天使在我们四周。稍后我会分享一些经文，我会提到天使的能力，天使他们一直在为我们效力。我们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属灵世界，这不能靠肉眼，而是要学会从心里相信，无论如何，天使会为我们效力，神会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力量远胜过仇敌。像我这种人，40年前一听见这类信息就非常兴奋，因为当我遇到问题时，我不喜欢坐以待毙，我会采取行动解决问题。在座有多少人喜欢解决问题？最令我沮丧的事是，莫过于有人说他的问题无解，这我绝对无法接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凡事都有解答，只要不偷懒，坚持不放弃，就能找到解决的方式。好，魔鬼 他第一个谎言就是他不存在。第二个谎言，就算你知道他存在，你也拿他没辙。我要读三段经文给你们听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大家说我有权柄。
我有权柄。
他不是说我将要赐你们权柄，而是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。各位，你们要相信这一点，你有权柄，神的能力要护庇你。我今天说了这么多，就是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心里要更加的坚定。你不需要到处斥责魔鬼，而是要下定决心不被击垮。我不会半途而废，我拒绝放弃，我知道敌人是谁，若别人能蒙神赐福，我也能蒙神赐福。说真的，如果你不为自己征战，没有什么人会为你征战。我不是指没有人会爱我们，有许多人爱我们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，我们必须学会为自己征战，学会相信神的话语。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，你若持守真理不放弃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各位听清楚了吗？让我再说一遍，神绝不会偏待人。神既愿意赐福别人，自然也愿意赐福你。没错，神既愿意赐福别人，自然也愿意赐福你。不要消极地认为人人都能蒙福，只有你例外。只要你和我愿意接受神的帮助，顺服神的旨意而行，我们一定能够得到突破，这点毋庸置疑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请大家注意这节经文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赐你身心力量和能力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圣经说我们有权柄，请注意听好，我们被赋予权柄。撒旦说他有能力，但他没说自己有权柄。权柄在我们手上，我们要知道魔鬼的权柄都是我们给他的。这全因我们太过被动，缺乏知识，懒惰，外加不顺服。我们要醒悟，并且明白，耶稣付上极大代价，让我们拥有美好生命。各位要立定圣洁心志，得着耶稣受死所赐的恩典。雅各书四章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路加福音九章一节说，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权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说，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魔鬼也服了我们。大家说我有权柄。
我有权柄。
我也有能力。
我有能力。
仇敌最喜欢窃取你的平安，因为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每天有许多事能让我们心烦，所以我们需要学会负起责任，持守内心的平安。在出埃及记里，当以色列人遭受法老攻击时，前有红海，后有埃及追兵，以色列人惊慌失措，神说，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我必为你们征战。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我必为你们征战。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靠着他辨明是非，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我特别想提醒各位，今天上台前我有强烈的感动，在座如果有人正面临重大决定，心里却没有平安，请不要冲动，请不要冲动。如果你心里没有平安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如果你找错结婚对象，别指望婚后能改变对方，对吧？不要因为一时荷尔蒙作祟。如果你现在都能看出问题，那等到婚后更是原形毕露了。阿们。不要孤注一掷，你不需要妥协，心里没有平安就不要勉强答应，不要迫于无奈。神会在对的时间带来对的人，更何况找错对象还不如继续单身。阿们。买车时没有平安就别买。做事没有平安就停手，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生命做主。使徒保罗谈了许多他的处境与属灵事物的关系。魔鬼想说服我们任何事都要眼见为凭，但是我想谈谈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属灵世界，这必须用心灵来感受。有些魔鬼奉命要破坏这次聚会，他们不喜欢我们聚在这里，因此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抵挡他们。我命令你离开，抵挡你。我知道你想搞破坏，但耶稣的名大过你的一切诡计。最近有人提醒我的一件事，其实我以前的信息讲过，过去几周有人提醒我要记得天使在为我效力，我甚至可以求神差遣你的天使帮助我，差他们保护我，差他们帮助我。现在会场到处都是天使，你们能想象如果没有天使会发生多少车祸吗？有一次伊丽莎带着仆人，伊丽莎的仆人很担心，因为有军队包围他们。伊丽莎不为所动，毫不担心，伊丽莎的仆人很紧张，于是伊丽莎就祷告求神打开仆人的眼睛，求神让他看见属灵的世界。他要仆人不要惧怕，因为他们的阵容比敌人更强大。当神开了他的眼，他就看见许多天使与他们同在。神要我们知道，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，有天使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困境、挫折和仇敌。但是我们需要振作，说：“等一等，这样不对。我可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耶稣的名大有全能，我奉他的名祷告，神必垂听，他必帮助我，我再也不要让魔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”如果你自认为不需要这则信息，我就自己领受。但以理书十章就有一个例子，从十一节看起。但以理从神领受了他不明白的意象，于是他开始寻求神，他祷告禁食了21天， 他在那段时间没有享受任何美食。现在，我想先读第五到六节经文，当天使出现在但以理面前。请各位注意天使的模样，我厌倦宗教化的天使样貌，天使可不是长着翅膀的胖女孩。来听这段描述，这里说，我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金金带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或浪涛的巨响。天使绝对不是有翅膀的胖婴孩，手里拿着竖琴在空中飞，是吧？有天使在你身旁，魔鬼最好不要招惹你。我很少谈到天使，但我们真的需要明白，我们身旁有个看不见的世界，你只管开口求神啊，帮助我。接着第十二节，天使对他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已经21天了，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。我喜欢这句话，你一祷告神就会垂听，别被魔鬼骗了，以为神不会听你祷告。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，这很奇妙吧？神会垂听我们的祈求。但波斯国的魔君，天使指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在这里天使指的是一个区域的邪灵，拦阻我21日。天使说，我依你的言语而来，但我遇到黑暗，全是抵挡，无法顺利前来。忽然有大军，天使中的一位米迦勒，米迦勒是天使长，他比其他天使能力更大。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他的意思是，你开始祷告那一刻，神已应允。有黑暗权势试图拦阻你的祷告，但是因为你持续祷告，神就释放更大的力量，为你带来突破。所以要祷告不懈。如果但以理第三天就放弃了呢？祷告不管用，算了吧。我就曾经亲口对魔鬼说，我绝不闭嘴，我绝不闭嘴，我知道神爱我，他会帮助我。你早就被打败了，你威胁不了我。没错，你要起来斥责仇敌。魔鬼是个骗子，他用各样的方法欺骗我们，但是你不需要忍受他，你可以反击，用祷告、敬拜、神的话语、耶稣的名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强力武器。